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1月22号到11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7500法轮功学员齐聚台湾法会，分享修炼心得。来自台湾及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大法学员与7500人11月26日齐聚台大综合体育馆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他们在台下专心聆听台上学员分享修炼的体会，法会会场庄严祥和殊胜。法轮大法2017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26日上午9点召开，两位学员在大会朗诵开幕词后，有19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向社会各界讲真相，以及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做好人、提高层次的过程。
真善忍国际艺术美展再次在秘鲁展出，2017年11月21日至30日，秘鲁学员在首都利马南部海边的巴兰科区胡安帕拉德尔里耶格文化中心举办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艺术美展。在当晚举办的美展开幕式茶会上，秘鲁首都利马维多利亚市政厅的文化及教育副主任德罗卡斯特罗先生前来为美展剪彩，法轮功学员向来宾们介绍画展作品的内容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在观看了介绍真善忍国际艺术画展作品的视频后，来宾们陆陆续续步入展示厅，展示厅内栩栩如生的作品震撼着每个来宾的心，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了解作品中发生的事情。
休士顿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展示功法。休士顿一年一度的 HEB 感恩节游行于2017年11月23号在市中心举行，这是休士顿的最大游行，今年是第68届。法轮功学员再次前来参加这次的庆祝活动，当天的游行由数百个来自民间的队伍组成，其中包括巨型气球、军乐队，还有各种表演队伍。据主办方估计，有数百万人在现场或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游行。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5次参加，并且被选中在当地主流电视台录像和直播的表演区演示法轮功的功法。
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2017年11月23日，芝加哥第84届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在政府大道上盛大展开，并面向全美国观众电视直播。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5年参加了这一盛事。芝加哥感恩节游行开始于1934年，那时叫圣诞游行，希望能给经济大萧条中的人民鼓舞士气。首年的节日游行大大增长了市民的信心，芝加哥感恩节游行因此成为信心和希望的象征。法轮功学员2003年首次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赢得组委会青睐，之后年年获邀参加。今年已经是法轮功学员第15年参加这一盛事。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大莲花花车也成为游行的经典花车之一。
真善忍美展感动亚伯塔大学师生。为期3天的真善忍画展由埃德蒙顿法轮大法协会主办，从11月22号到11月24号在阿伯塔大学学生会大楼内展出。美展由天上人间、佛光普照、童话大法、返本归真、生命见证、正信永存、传播真相、呼唤正义、善恶有报、正义审判等几个部分的30几幅作品组成。画展现场工作人员陈女士 向前来观看的人们介绍说，画展所展现的是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坚韧，是我们面对迫害呼唤正义良知的心路历程。画展之时恰逢阿伯塔大学冬季毕业典礼，学生会大楼内人潮如流，有师生也有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亲朋好友，很多人表示作品非常震撼，并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感到关注。
遭遇重大车祸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位女法轮功学员正在马路上骑着电动车正常行驶，从身后突然开过来一辆小车，撞上了她，把她撞翻在地，并从她身上血压过去。当时马路上人很少，有一位老大爷目睹了事情经过，小车司机认为闯下大祸了，吓得赶紧开车逃逸。这位学员当时就七窍流血，地上流了一滩血。等他意识清晰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事儿。他忍着剧痛慢慢地站起来，想到附近的饭店去洗把脸，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第一家饭店拒绝了，怕招惹是非。到了第二家饭店，老板很热情，引领到洗脸池旁，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有人提议报警，查监控就可以查到那辆肇事车。那位老大爷也说，还记得车牌号的几位数字，报警后可以提供帮助。这位学员想都没想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事儿，司机也不是故意的，我回家。立刻有人帮他招停了一辆出租车送回了家。他到家后没有给任何人讲，坐到床上就发正念。下午时，他的父亲打过来电话，想吃烙饼，让他赶快做。他说，我现在不方便，没法做，要不继母先做，等会儿我打下手。晚上他忍着剧痛打坐练功，坚持一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坚持练动功。他没有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如何如何，他就想着自己是练功人，就按照练功人的要求去做。第三天他就出门了，该干啥干啥。
救众生，汉水共鱼跃同在。大陆大法弟子志诚整理。我们是省城的大法弟子，从今年年初，我们学法小组在送真相资料到千家万户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网楼群单元送真相资料的人少了，反映到实际生活中，楼道里很少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了，以致有些常人在议论，怎么看不着法轮功的小本本了呢？另一个问题是，送到楼道里的真相资料绝大多数只送到二三楼，最多送到四楼，五楼以上就少见了，而到顶层一般是八层就少之又少了。我们这个城市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居住在没有电梯的多层楼房里，攀爬五层以上的楼层对绝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都视为畏途，这一惰性应该说也影响到了我们修炼人。我们学法小组的人在每天的讲真相救众生的修炼过程中，对这种现象也有一个发现、认识和提高的过程。通过向内找，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老太太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用各种形式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发现这个可以救更多众生，而我们没做好的项目，我们就应该主动把这个缺憾堵上，不等不靠，从我做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真相资料送到位，无死角，也是检验我们是否把众生当作亲人，是否有真诚的慈悲心。说到底，还是敬师敬法、信师信法的问题。我们这个学法小组都是年逾花甲的人，还有两位年届古稀的女弟子，年龄偏大，全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是踏踏实实、默默无闻、自觉精进的一个小群体。我们很快达成共识，正法修炼无小事，发现问题不回避，不绕着走。全程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相信自己能解决和做好这个项目。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多学法，从法上真正提升对救度众生的认识。我们集中大块时间反复学习师尊720后的新经文，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每个人思想升华的过程，具体怎么做，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了。我们增加了每次讲真相携带资料的数量，增加了讲真相送资料的次数，我们还做了一个硬性规定，每个楼门单元一定要到顶层，每次送真相要盘 N 次，不少于10次八层楼，对六旬以上的老人也算是砥砺磨练吧。头几趟还行，到最后都是心中默诵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引自红吟。师父的鼓励与大汗淋漓伴随救人后的喜悦交相辉映。师父所言吃苦当成乐，在我们的正法修炼中、救人实践中都感受到了其乐融融的氛围。下面给大家讲几个养耳舒心的乐事儿。第一乐，里出外进。那天晚上，王姐在7楼往1号门上粘小册子塑料袋，她在往门上向里推按的时候，感觉门在向外推，王姐没有停手，顺势微一用力，真相袋就粘到门上了，双方都用力，自然谁都有感觉。王姐继续上楼，门里出来两人缓缓地下楼，王姐到8楼给3家的门上的不同位置顺利地粘贴上真相袋。返回7层时，看到1号门上的真相资料袋不见了，周围也没发现仪器的痕迹，楼道里也没有人上下楼梯的脚步声。王姐断定那娘俩是佯装下楼，在自己上8层的时候则迅速悄然返回家中，顺手将真相袋取下，娘俩回屋观看去了。众生急切渴望阅读法轮功资料的心情可见一斑，就差手递手送给他了。此情此景，王姐心中喜滋滋地坚定了一念，以后哪个楼门的8楼都不能落下。第二乐，恭候多时。天热了，有些人家就开门纳凉了。李姐来到8层楼，看中间的那户门开着，李姐心想，既然门开着，我就不往门外边粘了，放进门里不更到位吗？他顺手就把真相袋粘在门内侧，顺门缝瞥了一眼，一位中年男子正眼睁睁地看着他，并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来。李姐转身下楼，眼余光观看那个中年男子，那人走到门旁伸手取下真相袋，转身就回去了，根本就没往门外看。人们这样对待真相资料，李姐心里当然高兴。第三乐，狗懂人言。张姐那天刚走到2楼，在一家门前有一只狗正望着她。张姐当时想，狗狗呀，你可不要叫，我是来救人的。她把食指压在唇上，突的一吹，那狗狗真的就没出声。张姐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还主动地让道靠边儿，张姐快速地向顶层走去，同时发着正念，赶快看真相，法度有缘人。整个楼道都十分寂静安宁，下楼再经过2楼时，小狗已踪迹全无。连动物好像都知道大法弟子在干什么，他都懂得配合，这多让人高兴。第4乐，救人无挡。这是前些日子的事儿， 少姐来到七余八层的缓台了，抬头一看，站在二号门前，一个老头手扶八层的护栏，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他呢。赵姐一看，这不是胳膊上戴个红袖标，常在大街上乱转悠的老头吗？在仔细看的时候，老头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发问了，你是谁？想干什么？当时赵姐十分镇定，反问他，你这是几楼啊？同时心里发正念，我是在做好事，你不要阻碍我救人，你是挡不住我的。赵姐又说，我三姐家的那儿邻居我全认识，没有你这样的，我又走错单元门了。随后赵姐话锋一转，哎，你怎么回事？谁上楼来你还得过问过问，你是干啥的？谁给你的权利？老头半张着嘴，嗷嗷了半天，竟说不出话来。赵姐佯装愤怒，转身下楼，心中却想，你以为你在这儿一挡，我就不救人了吗？办不到。赵姐走到六楼，停了下来，发正念，老头马上回家，进屋。疏忽间，果然听到上面传来关门声。赵姐即刻转身上楼，补发八层的资料，一号和三号都把真相带引在对联后，露一点边儿，对本家人来讲就比较明显了。知道那个老头住二号门，赵姐想下楼，不给他家粘真相带了。白天刚学过的师父的话语在心中响起，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赵姐感到心头一震，一丝愧疚在涌动，转回身来，拿出真相带，端端正正地贴在二号门的正中心，她带着欣喜和愉悦，又奔回下一个楼门。时光荏苒，2017年即将进入尾声，发了多少真相资料，让多少人明白了真相，救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自己有师父加持，带着浓浓的真诚和慈悲，该救的人就一定能够救下。
利用有力的新形式，堂堂正正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是有形式变化的，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要符合常人社会表面这层理，运用得好，既能救了人，又能使我们自己安然无恙，既堂堂正正又坦坦荡荡，就符合了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做的那样，身在尘世中，念在方外的人，又可以做到让世人警民清醒。这个宇宙的理是相生相克的，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一物降物，上级管下级，大鱼吃小鱼，这是三界类众生生存的自然规律。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大法给了我们无限的智慧，完全可以运用好宇宙的法则，在人类最低的这层法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这就要求我们要学好法，才能掌握好这个度，才能不迷航。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我时常在想这句法，觉得这句法对大陆的大法弟子寄予的希望很高，责任更大，任务更重。既然我们出生在这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师父说我们是这里的主体，我们就一定能担当这个重任，也一定能做好，绝不会让众神众生失望，更不能让他们小看了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所以我们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救人的人怎么可以被被救度的人拉下水一起淹死呢？这样怎么能完成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呢？怎么可以让满身业力的世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呢？ 那样他们造的业力越来越大，我们又怎样能救了他们呢？更何况这完全是对大法的亵渎，对众生的迫害，更是对大法徒的侮辱和羞辱。大法徒从法中都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们不承认它，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表现却有些无可奈何似的，至此延误了师父原定的20年就结束的日期。这就是我们法没学好。那些做得好的，就是充分运用了大法赋予他们的智慧，既救了人，自己也安然无恙。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75岁了，皮肤白里透红，气质超凡脱俗，精神状态很好，身体倍儿棒，一点也不像70几岁的人。她每天除了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学法练功、发正念外，还要给上学的孙子做一餐中饭，所以时间很紧。为了节约时间，她经常舍不得花时间把饭菜热一下，特别是夏天，中午给孩子准备的午餐没吃完就成了她的晚餐。我每次去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地问他吃什么那么香。他说都是冷菜冷饭，我没时间去热，感觉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每天没做什么时间就没了。是呀，我也发现他每次走路就像小跑似的，总是匆匆忙忙的。他每天早上背一包资料，走街串巷，面对面地发资料讲真相，哪里人多就上哪里，迫害的恐怖似乎在他这儿不存在，因为他总是显得那么坦然沉着，坦坦荡荡，笑迎着众生，给人以慈悲和蔼亲切的感觉。和他一起出去了几次，目睹了他发资料时的风采，真想给他拍个照记录下来，但为了安全又不能这样做。我们经常交流修炼心得和感悟，常常听他说起他讲真相时所遇到的生动场面，我被感动着，也被带动着，更被鼓舞着。有时忍不住问他，真的不怕吗？他说怕什么，现在形势变化这么大，都是用来给我们讲真相用的，你要学会利用有利的新形势讲真相。师父说三界都是为了这次正法开创的，当前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我们更是要运用好，才能救了众生。常人就是眼见为实，我们要利用好这一切，既能救了人，自己又能安然无恙。你怕不敢出去，或者是不敢面对面救人发资料，是因为你没有利用好有利的形势。于是他给我讲了几个他遇到危险时是如何智慧地利用新形势安然脱险的实例。一次他笑着把资料递给一个中年男子，没想到那男子一把就抓住了老太太的胳膊。老太太很从容地说，你干什么？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干这种迫害法轮功的事？习近平对信仰人士讲的话你不知道吗？于是老太太把习近平说的那段话，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必须牢记对宗教信仰不能用行政力量，用斗争方法去消灭，并提出要一切着眼于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就要确定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没背完，那男子就很无趣地松开了抓住老太太的手，说你走吧。听他讲到这里，我真为他捏一把汗，好险啊，还以为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鬼呢。后来又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像个干部似的男士，他说先生，送一份资料给你看看。那人说，你信不信我打电话马上就有人把你抓起来。老太太说，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样做是在对抗新政权，现在是习近平当政，不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期，习近平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于是他又把习讲的话背了出来，那人说，你都背下来了。那人没再说什么就走了。特别是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老太太背着一包大资料来到了学生的报名处。大学生新生报名处很多人啊，家属、老师，什么人都有。老太太像入无人之境，在人群中穿梭着发放资料。保安过来问她在发什么呢？她说，发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我们把它做成图文并茂的真相资料， 是谁正在改变历史？是李克强感言的原主题，配上现任领导人的图像。常人以为是他们在谈如何治理国家的事情，迫不及待地看完之后才知道现任国家领导人对法轮功的评价这么高，然后会转变观念，重新恒定法轮功。那保安也没说什么，只是叫他不要在这里发，但他还是在那里发完了带去的所有各种资料。只后悔带少了，更后悔说人去的少了，如果多去几个人就好了。我说我也在那里，不过我是发的车子。于是我也给他讲了我在发车子上时所看到的一幕。我在众多的车子中专门寻找外地的车牌号和高档一点的车子摆放资料，因为本地的可以换个时间再发给他们，外地的来咱本地一次不容易，得让他们先看看这最新新闻，回去好在他们那里发酵。在大陆，车子已经成了有权有钱人的身份证，那些好车非官即商，都是互相传通的，他们既是大陆的利益族，也算是中上层人士，这种人出门进门都是车子。我们讲真相发资料根本接触不到这类人群，所以为了救读这部分人，只好将资料放在他们车子上。其实这部分人素质比一般的人要高些，资料用袋子装好放在他们的车子挡风玻璃上，他们都会拿进去看的，因为我们观察了很久。那天在学生报名处我也是这样发的，我是一边发一边观察着车主收看的情况，偶尔回头看见一个人在拿一辆车子上的资料，我以为是他自己的车，于是站在那儿看他是否丢掉资料，丢掉的我会捡起来包装好再发，结果看到他拿到资料后东张西望的，好像偷东西似的，慌忙走向一辆小中巴车子。哦，原来他拿的资料不是放在他的车子上的，所以他感觉好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似的，很不自然。然后坐上去很认真地在那儿看，一会儿他身边来了几个大人和学生，他们开着车带着资料走了。我发的也是习近平对宗教信仰人士的讲话和解禁令，大纪元上面带表格的很有说服力，给人一看就是中共的红头文件，还有李克强的感言，还有一份自己做的叫水落石出终有日，里面都是简明扼要地摘取了一些现行法律的条文，配了一些那些高官落马的图片，很抢眼，发放出去收看率很高。这一点从老太太面对面的讲真相反馈中都可以看出。一天，老太太到法院附近去发资料，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士，老太太很礼貌地笑迎了上去，说你好，给你一份资料看看。那女士说不要，老太太说里面有李克强的感言，对法轮功的评价非常高，不看会后悔的哦。那女士立刻转回来说给我一份吧，只看了一眼就说再给我一份给我朋友，并且还说你这样发人家才会要，不然不会有人要你们的资料的，你们都发了十几年了还是那些。老太太说有更新的要仔细看。后来老太太又到了法院的门卫室给门卫发了一份，门卫外面有个男士看着没吱声，可能是法院的一个什么人物吧，那门卫说给他一份吧，那人笑着接过了资料。就这样老太太边走边发，后来又看到一个女士说请她看看法轮功的书籍被解禁了你知道吗，那女士说没有，那要看看，并且还说原来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以前有人给他讲过真相。老太太顺势劝他退出协党，那女士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又有一天老太太从大学门口出去，大学里面她已经和另外一个老太太去发了 N 多次了，大学生接收资料率很高，没人不要，每次回来她都说带少了，可是每次只能带那么多呀，一个老太太能背得动几多呢。另外一个有80多岁，他们都是大白天的发哟。话说回来，老太太从门卫出去就笑着说给一份资料你看看，那门卫很开心地接过资料一再说谢谢他。很搞笑的是，大学门卫和家属门卫是对着的，只隔了一条马路，老太太发完了这个门卫就直接顺着马路走了， 对面那个门卫赶紧跑出来追着他喊，哎哎，老太太回头一看，那人穿制服，现在大陆的门卫服跟警服很像，老太太也分不清。她看着那个穿着和警察一样的制服的人在喊她，她以为是刚才发资料给那个门卫被她发现了，所以冲着她喊。老太太说，你叫我吗？那人说，是呀。你怎么不发给我一份呢？老太太说，对不起，因为这边这个门卫比较顺路。说着就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一份。后来老太太又去给他们送了年历，他们都如获至宝，并且非常感谢老太太。还有一次把资料送给一个男士，那个男士不要，老太太说，不要是你的损失哦，接着给了后面来的那个男士。老太太一边发一边说，法轮功的书籍被解禁了，你知道吗？这位先生说，真的吗？那要看看。之前那个不要资料的男士听老太太这么说，又返回来要了一份资料拿走了。还有一次老太太遇到一对夫妻，然后把资料递给他们，那个女的拦住不让她先生接资料，因为老太太把习近平的讲话带图文的放在资料的上面。那男士左躲右闪，推开他妻子的阻拦，从老太太手里接过了那份资料，牢牢地抓在手里。十九大期间，各地都在进行所谓的敲门行动，我们本地有个学法点，当地派出所去他们家好几次。后来老太太建议他们把习近平的讲话还有解禁令拿去给他们看，那个学法点上的老太太直接将这些资料送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再没有来过。现在各地的共享单车很多，遍地都是，经常有小单车会被放在行人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利用好这个机会把习的讲话放在上面，下面有其他真相资料，路过的人会情不自禁的自己去拿，这样就给众生创造了一个自己寻找真相的机会，同时也让世人看到法轮功的真相遍地都是，同时也救了那个小黄车。像这样的故事在老太太身上发生的太多了，真的可以写一本书，我也真想为老太太写一本书，因为他讲真相的实例故事确实太多太感人。可是由于我们都没什么文化，无法表达，只能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明慧网第十四届大陆法会特刊里面第一篇文章，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文章中也是把常人的法律运用得非常到位，并且在末尾也阐述了要运用好当今的新形势，做好救人的事。明慧网有很多文章都谈到了运用常人的法律，许多警察都明白了真相三退的事。那么我们大陆同修真的在这方面好好下下功夫，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这对讲真相唤醒世人很重要。因为世人受党文化熏陶几十年，在他骨子里他就喜欢听上面的解禁令，待大陆政府表格的，常人觉得那才是真的，就认准写党的红头文件，大纪元上可下载，百度上也可搜索。习近平对宗教人士的讲话等，我们都可以利用来讲真相，唤醒世人。我们既然是大法在大陆的主体，我们就要有主体的气魄和胆识和智慧。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四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信不信由你，但是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告诉世人。解禁令都出来几年了，邪恶捂住不让世人知道，习近平新政权制定了很多遏制公检法司系统的新政令，都对我们讲真相唤醒世人有利，可是邪恶不大明大放地公布给世人，他们是能瞒一天是一天，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公布于世呢？邪恶是怕公布于世后害怕迫害不能继续，我们怕什么呢？以上所说都是自己的这个层次中所悟，有不在法上的请指正。
对讲真相的五个建议，大陆大法弟子：一，中国有句古话叫对症下药，意思是只有针对相关的疾病 开相关的药才能把病治好。那么这里就包含两点，一个是准确了解病人的病情，另一个是找到相关针对治疗的药。救度众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被救者的障碍在哪儿，是根本救不了人的。我在劝退本地区的老百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真相资料与老百姓脱钩，同修散发的都是最新的资料，说以前的过期了。我调查了80多人后发现，本地区老百姓真正的障碍是酒瓶说的是过去的事，共产党现在改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吃多少别的相关的药也不可能治好他的病，像这样的药吃多了，老百姓就厌烦了，这就是药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救人得有针对性的讲清老百姓的阻碍问题，无论是什么时间的资料，只要好有针对性就要做就要用。我还认为最好本地同修调查调查，详细了解本地区老百姓的心结在哪儿。不信神的，我们补充神存在的证据；迷信共产党的，我们罗列党的邪恶；执着于舒服生活的，我们讲清大法不重行只重心的宽容。救人就像炼金丹，缺什么补什么，杂质什么得化去什么。各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循规蹈矩。如果没有，还得反映到编辑组，我们自己做最准确的资料。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医生与病人脱钩。我想最好我们能够形成这样的机制，劝退的同修第一线接触老百姓的，给我们散发资料的提供详情，接触的是人中障碍的问题是什么，100个人中这个问题的占多少比例，那个问题的占多少，这样就把大家联合到一起来了。食言耳头口与手足联合起来，正法到今天大家应该看清了，救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想救到实处，不但要做大，更要做细。如果我们细到每家每户一思一念，我想我们一个人都落不下。二，救人就得考虑人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人文特点。在西方，你谈民主、人权，100个人中100个赞同，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文化之源。可是在中国，你讲这些是很难达到他们心里的共鸣的。这不单是共产邪党几十年来有意造就的奴化教育，还有就是邪党扭曲中国古老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左右了几千年，忠君爱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文死谏，武死战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有的人已经退了，心里还有留恋的原因。一旦共产邪党假装改好，心就又随着去了。我看到中国哪个地方一大批人困在这个地方，心死在那里，觉醒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仅从我的角度，想当然的编辑真相资料是不行的。我看到网上的很多资料都偏离了这一点，不是同修编的不好，而是大家没观察到这一点。师父在救度宇宙众生时有一点，就是不改变你世界中原有的，只是补充最好的。我想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应该好好悟一悟。为什么我们推进的这么慢？这是有原因的。历史上曾留下这样一个故事，周朝成立后，武王派姜子牙和他的弟弟分别到两个属地去推广教育，姜子牙3个月就完成了，而武王之弟却用了3年。武王问起缘故，姜子牙说，我去了之后没改变他的风俗习惯，我把我的教育融在了他们的风俗之中开展，他们积极接受，所以迅速就改变了。武王的弟弟说，我去了之后禁止了以前属地的一切风俗习惯，重新规划一套教化，所以用了3年。共产邪党的党文化我们是要抛弃的， 但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理念是我们要复苏的。我想如果我们在真相资料中潜移默化地加入这一点，可能效果要好得多。三，拿同修的钱正实法，过后得还上，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了。可是我随之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想寄信的同修怕还不上钱，不敢寄信，有钱的同修没有时间又不能寄信，所以我想是救人重要，还是侧重于这些问题重要。今天大法弟子在人中修炼，有家的没家的，有钱的没钱的，有时间的没时间的，等等等等。我认为真正的准确做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多问题上我们得转变观念，为什么不把寄信看作一个项目，你出钱我出力，实在不放心给钱的监督，花钱的公开，这样就行了。这种情况引申一下，就是有的同修有大志向，救度更大范围众生，却没钱，没有相应的工具。我建议同修在详细考察后确实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妨为同修创造这样的条件，买摩托或其他的办法，真发现有问题再收回来也行。救人要着眼于大处，细节可以圆融，不能走极端。四，建议同修快起来，别你等我，我靠你，拖拖拉拉，救人是救命救火的大事，我们拖一天就可能损失很多生命，我们快一天就可能挽回很多损失。正法18年了，从不会做到怎么做，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想要把一个地区做好，得先打好基础，形成完善的机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就要有目的地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成立各个项目组，协调编辑资料、书写修理等等，要有眼有耳有口有心有手有脚，到用的时候各个项目各司其责，各就各位，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出现迫害，调查组立刻调查情况发到网上，编辑组立刻编辑反迫害传单小册发到网上，打印组打印，协调组分发给大家，组织去做。如果我们能形成这样的机制，救人的时效就要大得多。五，师父说单位不太景气，人浮于事，这个状况不行，单位要改革，要承包，多余人员得下来转法轮。我们地区同修怕心重，想真相不积极不主动，邪恶迫害严重。我认为师父讲给我们的这个法就点到了一点，就是改革，不能任由我们情况发展下去。如果是学法小组的问题，就合理的搭配以下人员，年轻的带一带年老的，做得好的带一带做得不好的。如果是协调人问题，就换一换协调人，找对师父要求做得明白的，积极主动的。如果是资料点问题，那就该撤的撤，该合并的合并。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对，但开花得结果。同修成立一个资料点，投入大量资金不说，我们不能为你凑数混事负责。市里同修过剩，那就想办法走出去，到偏僻农村去，既把当地带起来，又把无人的地区做了。每个地区都关系到将来千秋万代。大法弟子今天解决不了某个问题，未来这个地区永远也解决不了，我们就在打开天辟地的根基。有的时候很多同修认识不到这个责任，感觉不到那么重大，可是那是无比真实的。一个地区永恒是我们今天修出来的，绝不是一个口号。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供大家参考，引用师父讲法部分还有更深内涵，希望同修不要局限在我的层次之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假如神韵来大陆演出，你看不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的神韵演出对大陆同修都是一个期盼，经常会听到同修说，我要能够出国该多好，现场看看神韵，那是一件多荣幸的事。曾有人问我，你经济条件这么好，怎不出国呢？我说出去干啥？同修说，见师父呀，看神韵呀。说真的，我还真没这心。有时也纳闷，修炼近20年了，怎么还有不少同修用感性认识师父和大法呢？谁都知道神韵是救人的，不是救大法弟子的。国外同修想尽一切办法推神韵票，目的是更多的救度世人，不是救大法弟子的，你去凑什么热闹呢？我觉得想去国外看神韵的同修真的该想一想，动这一念的背后有没有人心，动机是正实法救度世人，还是觉得看了神韵自己比别人多了点什么。我想这里多少都有点私的因素。试想，如果一个人去国外看神韵，就占了一个剧场的票位，等于一个常人没能得救。如果1000人去看神韵，就占了1000个座位，等于1000个常人没能得救。这样看来，去国外看神韵的同修，你对救人起的是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觉得自己时间轻松和不忙？忙的同修3件事都做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国外看神韵？另外，去一次国外，不是3-5天就能回来的，路费也不是3-5千元就够的。有这个时间，哪怕在国内救度一个人，我想比看10场神韵都有价值。把这些路费用在大法项目上去救度更多人，比见到师父更有意义。因为师父要我们去掉的就是人的情，而我们却用人情来对待师父。如果一个修炼人境界达不到圆满标准，就是扯着师父的手又能如何呢？凡是想去国外看神韵的同修，都有国外同修帮助联系住宿和买票什么的。那国外同修是否想过，你在做一件什么事？这样做是否符合大法要求？咱们是帮助同修去了人心，还是满足了同修的人心？记得前些年，本地有个同修，说是能和师父身边弟子联系上，经常沟通一些事情，这事引起了不少同修好奇和执着。不少人围着转，经常问师父又有什么消息了，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我想，修得好的人不会说自己是师父身边弟子，因为这句话里边包含了太多的人心。现在救人是多么紧迫，精进的同修都忙着做好3件事，实修中洞察自己还有哪些人心没去掉，在修好自己多救人中走向最后的圆满，哪有时间和精力往外跑。希望国外同修在对待大陆同修去国外看神韵这个问题上，多从法上衡量，多起正面作用。我想不管看多少遍神韵，或见过多少次师父，在修炼这条路上都不会偏得。一次和同修交流时，有个同修说，如果神韵来大陆演出时，我们去不去看？这时有个同修说，尽管我想看，可我一定不去看。为什么呢？因为神韵是救人的，咱得把票让给世人看，让世人得救。我觉得这颗为世人着想、为世人得救的心是多么珍贵，这才是真正的无私。从修炼之初到现在，修的不就是为别人着想这颗心吗？当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够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先想到自己怎么得到，那才是大法的标准，也是师父所期盼的。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改变自己，在实修中升华。作者：北京青年大法弟子小慧。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修炼十多年了，在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近对修炼一词有一些体悟，谈一下个人认识。我认为修炼就是修自己，时时刻刻地对照师父的法来查找自己的不足，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家庭观还是三件事中的干扰，只要有问题出现，那就是有自己要去的执着心。在这个时候，就是能不能真正的从内心想到，谢谢师父，是我该提高了，我得改变自己，这是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先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再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这样才能破除旧势力在正法中对我们的干扰。改变自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得时刻保持自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才不容易被邪恶干扰，才能在常人社会名利情的干扰中摆脱出来。只有时刻保持这样的正念，时刻意识自己是修炼人，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师父讲过，没有偶然的事情，问题的出现一定是自己该提高了。举个例子，我的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新同修，修炼时间不长。在生活中，我老是要求他怎样按照师父的法做，老是用法来要求他，怕他修不好，提高不上来，认为他那些状态是自己经历过的，还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在出现问题中，从来不向内找，很少用法来要求自己，其实已经将妻子同修往外推了。经过几次的摩擦后，矛盾越积越多，最后一下就炸了。一天晚上，妻子平白无故的就向我发火，屋子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什么都摔了，把我的眼镜也摔坏了，隐形眼镜也倒进垃圾桶了。我在床上躺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一下就意识到了，这是邪恶在表演，我不能上邪恶的当。妻子的表现不是他，他是很善良的。心想，我不能生气，这一次一定要守住心性。这样一想，心里就感觉轻松了，甚至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当时我就一句话也不说，妻子看到我没生气还在笑，她就更生气了，上来就拧我，掐我，用脚踹我。她掐一下，我心里说我妻子是最好的，掐我的不是她，她就是最好的。她每掐一下我就这样想，后来她不掐了，但是不让我睡觉，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只要我一闭眼，他就捅我，一会儿捅一下，不让我睡觉，我的烦心就上来了，也想发火，心想又不能发火，得忍，然后委屈心就生出来了，又烦又委屈，思想中一个劲儿往上反应，我在修炼上怎么帮助他，我怎么符合法，他不修自己，还跟我斗争等等这些念头，但转念就想到这是委屈心和私心，是旧势力的，不是我。我就起来发正念，一结印，一下子委屈的因素就没了，认识到这是邪恶换了一种形式，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就是想动我那颗心，我就是不能动心。一会儿妻子也静下来了，我一看表，都半夜两点了。第二天我看到妻子把摔坏的眼镜用胶给粘上了，但是已经戴不了了， 我上班了，也没跟妻子说话。后来在微信上，他向我道歉，跟我说对不起，告诉我隐形眼镜找到了，眼镜带摔坏了，等有时间再去给我配一个。我也给他回复了，告诉他没事儿，到时候再买吧。我心里还美美的，认为自己这关过得挺好，自己没动心，没让邪恶得逞。我晚上下班到学法组学法，和同修说了这件事情。同修说你没做好。我说我一点也没动心，很坦然。同修又提醒我说，你让人家生气，那就是你的不善，不是为别人着想。你要是做好了，人家根本就不会生气。这下我才知道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不是要求别人。在与妻子同修的生活中，就把他当成没修炼的常人，只改变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这才是修炼。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是妻子同修先向我道歉，怕我生气，他真正做到了为他人着想。别管事情的出现是否与妻子同修有关，师父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转法轮，师父从来不看事情的对与错，师父只看过程中我们的心如何摆放，自己还不够师父对弟子要求的标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就知道修自己的心了。又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吃完饭我就做起了大法的事情。妻子说她累了，让我把碗刷了。我说我这不是忙着呢吗，没空。妻子不高兴了，说你平时啥也不干，让你刷个碗你都不去。听到这话，我思想中不好的念头又出来了。我对妻子说，我在做正事，你又不会做，还说我成天啥也不干，我闲着了吗？妻子就不高兴了。看到他不高兴，我就觉得自己更委屈，想着你大法的事情也不干，还因为常人中的一些小事儿跟我斤斤计较。刚想完，就意识到我的思想又不对了，这又是委屈心在想，不是我的。我就开始发正念，刚念完口诀，眼前就浮现出了家里同修大妈的景象。大妈家就她修炼，大爷不修炼，大妈修炼中的三件事没落下，但是常人中洗衣服、做饭、伺候大爷的事情也做得很好。这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是自己又错了，让观念占了上风。在修炼中，这些不在法上的念头真得时刻的归正和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执着就是你就能钻空子，我们不归他管。一切不正的状态都是要在法上修去的，跟旧事理没关系。只有我们的观念承认了它，认为自己有执着，旧事理就会钻空子，它才能干扰我们。不是有漏有执着就会被旧事理干扰，而是知道有漏有执着的时候，我们只要从内心想改变自己，心里谢谢师父，实修自己，这样他们就得自灭，干扰就都能解体。上周六，我和奶奶、大妈一起在家学法，学到一半的时候，我爸进屋就说我们嫌我们烦，说这么多干活的人，你们就在屋学，不会别学，知不知道别的啊？还成天就是这个。我就跟我爸吵起来了，那些活儿有我要干的吗？又没有我的活，我们学法影响你什么了？他说不影响，就是看着心烦。我就继续和父亲争吵，跟他的状态一样， 完全是争斗、烦他、嫌弃他。当时也没找自己，因为父亲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从不反对我们修炼法轮功，他平时还帮着讲真相。但是这事情来得突然，我忘记了师父法中讲的没有偶然的事情。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时我妈过来了，妻子同修也过来了，往外拽我爸，让他不要说了。我爸就开始转向我大妈，说得很难听，大姐，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大晚上的不在家陪我哥，每周都来我家，平时为别的事情我让你来，再因为练法轮功就不能来，以后压根别进门，来了把你关在门外边。我还在和我爸争，但是大妈还是在双盘着腿，手捧着书，笑呵呵的在听我爸说他。大妈说，我还得来。大妈的语气很平和，一直在笑。我爸爸就出去了。出去后我问大妈，您动心了吗？大妈说，没动心。这些不是你爸说的话，你不应该跟他争，你得谢谢他。当时我就感受到了老弟子在多年的修炼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慈悲与祥和。我们拿起书接着学法，当时学的是第六讲，后边的每一句话都是师父在点悟我。看着师父大法中所显现出来的法理，心里还想着那也是我爸不对，他明白真相还这样做，还想着不理他了，让他再说我们。这时妻子也过来拿起书与我们一起学法，学一会儿之后，我的怨恨心一下就没了，我知道那是法的力量。当时内心中真是对师父的感恩，时刻都给我安排着去执着心的机会，我心里也是真心的感谢我爸，谢谢他在帮我们承受业力，我还跟他争斗，真的是对不起。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一下子不好的物质都没有了。这时轮到我念的那段法的第一句，师父说，在修炼过程中，人就得这样往上修炼。当时内心非常的喜悦，感觉修大法太快乐了，不由得地笑出了声音。妻子说，别笑了，我们就继续学法。第六讲篇幅最长了，从头到尾我双盘下来了，一点也没感觉坚持不了，非常的舒服。平时学第六讲双盘从来没坚持到最后，最多一个小时就把腿拿下来。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一会儿我爸说，学完了吗？给我干点活来。这时正好也学完了，爸爸也和大妈说话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没发生一样。在正法的修炼中，自己还有好多没修去的人心和观念，我悟到，只有实修自己，真正的从内心改变自己，才能不断地在修炼中升华，才能在法中提高。妻子同修现在也非常精进，奶奶、大妈和周围的同修，我们一起在救人的项目上配合的也非常好，都很顺利，在面对警察的骚扰中都能正念解体邪恶，跟警察讲真相。我们只要从内心和行为上改变自己，做到真正实修，外在的环境就在发生着变化，周围的众生就在不断地同化大法，同时得到救度。在做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中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面对面讲真相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无数的同修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走正，走好了师父安排的路，全球每天都有8到9万人三退得救。但有一部分同修觉得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之间还行，可面对陌生面孔就很吃力很为难，于是就想先选择一条别的正实法的路来走，逐步提高上来，待觉得自己能行了的时候再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依据是师父讲过，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只要做的是正实法的事，那都是救人啊。特别是其中一些有点能力特长的同修，认为自己选择的这条正实法的路更能发挥好自己的能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现象。比如只做2件事的，只在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中讲真相的，只在楼道住户门上插真相传单，粘酒瓶，粘真相小册子的，主要做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的，有的还在资料点上捎带着又建了个学法小组，在做资料的空余时间组织大家学法的，组织同修和毕业同修交流提高正念的，帮助走不出来正实法的同修在法理上提高走出来的，在自认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和几个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的发一点真相传单的，认识的同修比较多，自己感觉法理清晰，组织能力也很好，做一点协调工作，组织大家交流，安排大家做点正实法的事来力推整体提高的，和多地协调人有联系，善于游走于各地交流会和协调人会议，及时把听到的一些外区外地同修正实法的做法向大家介绍推广的等等。很多的这样做的同修也很充实，整天忙着给这个资料帮那个交流提高，家里家外人来人往，贪黑起早，感觉时间很是不够用。这里不是说同修做的不对，所有能够正实法讲真相帮助同修的项目都应该做，都是对的，都是正法修炼救人必不可少的。做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修炼中的问题，是修炼中需要在哪方面提高的表现。这里要说的是，不能因此就回避绕开面对面讲真相这个大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是师父安排的每个人都必须走的修炼路，觉得难走回避绕开，自己选择一条正实法的路走，不管走得多好，修炼都是有漏的。师父在五祖当中说过，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可是后面还有2句，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啊。单说前2句，那哪能行啊？回避绕开困难是不是执着呀？那脚下的路能走正吗？每个人的正法修炼的路确实是不同的，但这个不同是在一个相同的前提下的不同。这个相同就是师父安排的每个人都必须做好3件事，这条路是相同的。学法发正念这2个谁都会，也都做得很好，这个不用说。就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是每个正法修炼人都必须走的路，必须做好的事。师父是要求人人都出来讲的，这个路是相同的。在这个相同的前提下，怎么讲真相，和谁讲，在哪讲，会遇到什么事，过程中去哪些心，在哪些方面提高等等，那是不同的。在走正走好这条路的同时，还能倾尽全力做好其他正实法的事，那才是真正的精进了不起。当初可能是想通过先做其他形式的正实法的事来提高自己，提高上来了再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可多数人就那么一直拖到现在，还是走不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不能面对面讲真相，多数原因是怕心挡道，也有的是与人接触的心理、语言、思维、身体障碍等等，但无论什么原因，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干扰迫害，都正是需要在正法修炼中全盘否定旧势力，对照大法努力的归正自己突破出来的，都不是回避绕开的理由，都回避绕开了还修炼啥了？ 正法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全盘否定旧势力，坚定不移地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并且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的过程。看一看明慧交流文章，师父伟大，法伟大。看看一个丈夫智力有限，自己四肢有三只残废，十只手指有六个是变形，只有一只左手还勉强算是正常的同修，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讲的做，以那样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真正体现了师父伟大法伟大，造就了这样的真修大法弟子。什么时候想起这篇文章，什么时候的感觉都是惭愧。没按着师父安排的路走，走自己安排的路，无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客观效果有多好，有多少同修因此而提高上来了，但在面对面讲真相这件事上，心性并没有真正提高上来。如果心性真提高上来了，那就一定会去面对面讲真相，一定会去走师父安排的这条路，绝不会继续绕开的，继续留着这个漏的。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知难而进，克难闯关，奋勇救人，才是正法修炼。如果觉得自己在其他正实法的事上做得很出色，可以弥补不能面对面讲真相这个漏，那么深挖挖这个感觉的根，潜意识中会不会隐藏着虽然没做到或做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个事，可也是做了大量其他正实法的事啊，还取得了什么什么的效果，不能说没正法修炼吧，不能圆满吧。潜意识里可能会有表面上还意识不到的东西，这是不是有点和师父讨价还价的味道呢？师父讲，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没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自己选择了一个路走，那怎么保证这个选择不是旧势力的安排呢？当然先易后难，先做其他的讲真相的事，等心性提高上来了，再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有很多的同修确实通过这个办法提高上来了，慢慢的走出来了，逐步的敢于面对面讲真相了，这个也很好，也是自己正法修炼的过程。不管用什么办法，最终是走正了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但到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同修依然没有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否则每天的三退人数就不会老是徘徊在那个数上了。时间不等人啊，永恒的遗憾随时都可能到来，那个时候走什么路就是什么路了，无可挽回了。当然尽快补上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这个环节，堵上这个漏，不只是为了修好自己，更是为了多救众生。有这个漏，说明到现在在这个修炼环节上还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还不能更好的救众生。尤其是一些协调人或从事协调工作的同修，想当协调人的同修，对周围的同修是有一定影响的。同修个人不能面对面讲真相是他个人问题，只影响他自己。搞协调工作的不能走出来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就可能会影响周围人的修炼提高，那可是大事啊，是会造业的。因为虽然说修炼没有榜样，没有领导，协调只是为大家付出奉献，但客观讲，还是有一些同修有意无意的在看着协调人怎么做的。所以协调工作应该以帮助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作为主线，引导同修每个人都能按照师父要求走出自己修炼的路。这当然需要身体力行，坚持做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事。如果到现在搞协调的还不能面对面讲真相的话，当然理由可能是没有时间，协调工作一刻都离不开等等，那就真应该向内找一找，所做的一切是证实法呢，还是证实自己呢？或者觉得自己不用去面对面救人，所协调的同修都讲得很好，他们救的人就有自己的一份，那最好还是看一看正见交流文章，我看清了困扰我10年的执着，建议先放一放手上的协调工作， 拿出一定的时间专心的努力突破面对面的障碍，先救众生，这是为众生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天上无数的生命每天望眼欲穿，泪流满面地盼望着能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快快出现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公园商场、乡镇村屯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因为那是能碰到他们的王或主机会最多的地方，那是他们的王或主能听到真相得救，他们生命得救的最后希望，人命关天。
快乐原来这么简单，孔子听后恍然大悟。作者赵小亚。在人们为了幸福不停地追求的时候，或许不知道其实幸福是非常简单的，放弃对利益的追求，去珍惜自己拥有的才是真正的幸福。孔子去泰山游览，看见荣启期漫步在城邑，穿着粗衣，系着麻绳，一面弹琴一面唱歌。孔子问道，先生这样快乐是因为什么呢？荣启期回答说，我快乐的原因很多，大自然孕育万物，只有人最尊贵，而我能够成为人，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了。人类中有男女的区别，男尊女卑，所以男人最为贵，而我既然能够成为男人，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二个原因了。人出生到世上，有没有见到太阳月亮，没有离开襁褓就夭亡的，而我既然已经活到了90岁，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了。贫穷是读书人的普遍状况，死亡是人的最终结果，我安心处于一般状况，等待最终结果，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孔子说，说得很好，你是个能够自己宽慰自己的人，出自《列子》。如果追求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只能徒增烦恼，谈什么幸福呢？顺其自然，做好自己该做的，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自然就得到了。原文：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城之野，路裘带锁，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为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90矣，是三乐也。贫者世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善恶因果，梁武帝误杀克头师，竟是前世一段渊源。作者赵小亚。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某一个人自己并没有得罪他，他却处处与己过不去，找自己的麻烦，或许就是以前的孽缘所致。梁朝时有个克头师，梁武帝非常敬佩信任他，后来就下诏书派使臣叫克头师觐见。当时武帝正和别人下棋，想要杀上一段，于是就信口说道杀却，使臣马上就把克头师推出去杀了。武帝玩完棋后就说叫克头师进来，使臣回答说，刚才陛下叫人把他推出去杀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武帝叹息地说，克头师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使臣说，他说贫道没有罪，以前刚做和尚的时候用铁锹铲地，不小心断送了一条蚯蚓的命，武帝当时是那个蚯蚓，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啊。武帝听后流泪悔恨，但是也已经来不及了。看似无心之举，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渊源，冥冥之中自有神的安排，广结善缘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吧。原文： 梁有客头使者即经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客头师，地方与人齐，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俱出而斩之。帝其罢，曰唤师，使自曰相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气。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节为沙弥时以敲化地，勿断一曲善，帝实为善，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疾焉，出朝野千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